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华视三国演义节目。我们的节目在 YouTube 上有专门频道，欢迎大家踊跃订阅。5月20号赖清德政府要正式就任了，在正好我们遇到美国台湾关系法45周年的纪念活动，美台双边都有很多关于台湾关系法的讨论。今天我们特别高兴请到了美国前国务卿 Pompeo 的中国政策首席顾问余茂春教授再次来我们的节目，同我们大家谈一下美中台关系在这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新的发展的方向。余老师你好。
王浩先生好，石板先生好，
石板先生好，
大家好。
余老师，这个非常高兴啊，你来上我们这个节目。这个时间点现在你是特别忙啊，那这个正好你前一段时间也有来台湾访问嘛，有跟赖总统当选人有见面，也跟蔡总统见面。这个你自己在台湾访问的时候，我看你有文章里面写到，你认为台湾大选之后，全世界各国对台湾的选举和赖总统当选的祝贺，都隐含了承认台湾政府合法性，显示了整个国际潮流正在改变。能不能你阐述一下你这个观察？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因为这个牵涉到中国台湾之间，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让这两个政府啊，不断的在这争夺，争什么呢？主要就争的一个问题，就是合法性。这合法性呢，有好几个方面的解释啊。第一个就是说，谁代表中国，这是开始最开始搞了几十年就争这个。那么这个搞什么中美建交啊、联合公报啊，都讲这个。那么是在这个争这个谁代表中国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中国呢也赢了也输了，因为什么呢？这个他获得了很多国际上的承认，输掉什么呢？就是这个台湾呢就是退出了这个竞赛啊，不跟他这个去争了。台湾大概是民进党在2002年的时候，大家就说，哎，我们这个基本上不跟你这个，我们也不想代表中共了，不代表中国。那么国民党呢，现在可能他还内部里面有一些这个整合还不是特别清楚，但基本上来讲，台湾就是现在不想跟中国去争谁代表中国啊，还是哪个中国是哪个。所以这个呢，我觉得这是一个争论的合法性啊。但是呢，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呢，就非常重要，就是合法性什么呢？就是他这个政府本身他的权力的来源有没有合法性。那么当然这个中国呢就输掉了啊，台湾肯定赢了。因为美国这样国际上呢，它主要的这个潮流就是通过这种 popular sovereignty， 就是主权在民，用民主的方式来投票，政权合法不合法，实际上是要通过人民认可的。中共绝对没有这种人民的认可，所以说台湾这方面是赢得很光彩。那么现在问题是什么？就这还有一个在这个竞争呢，它的合法性的这个角度呢，就是说国际承认。那么这个呢是一直在还在继续进行的，但是我觉得呢，这就刚才回到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赖清德先生当选了这个中华民国总统的时候，有那么多的国家领导人，有那么多的民众和政要向他表示祝贺，这个实际上呢就表明台湾呢在国际上的承认呢，他一步一步在往上走。尽管中共利用自己大国的这个身份啊，他去进行台湾对台湾进行打压，但是我觉得这个越来越多的国家认为这个台湾的这个政府啊，它是具有合法性的。现在关键问题就是各国的领袖、世界领袖有没有这种政治勇气去面对一个现实？这个现实非常明显，那就什么现实呢？就是台湾从来就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分，这个是很明显的事实啊。49年以后，没有一寸台湾的土地是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之上。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现实，就是什么呢？这个非常明显的现实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这个政府，它实际上是没有合法性的。台湾有合法性，因为它是完全是民主选举出来的。所以说呢，要认识到这个基本的现实，实际上这个需要很多勇气和智慧。那么所以说呢，我觉得对赖清德先生当选总统，对他的热烈的祝贺，实际上是对这个现实承认的一种非常间接的一种表达方式。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中共他是非常这个恼火，说的反应呢也是 这个没有什么这个没有什么道理。他总是觉得像这个赖清德先生，他是代表的就是一小撮台独分子，这个呢都跟现实这个不着边的。
是，于老师，我注意到你这两天跟Pompeo 前国务卿联名投书媒体啊，特别提到了这个问题，就是美国台湾关系法45周年，现在需要一个升级，需要承认台湾政府是一个民主自由选举的有合法性的政府，需要这个承认公开的通过外交承认来确立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所有这些事实是现在需要在美国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的讨论，并且采取行动来承认这些事实。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赖清德先生马上就要就任了，他就任之后呢，面临这个局势呢，当然虽然有一些这个比较可喜的一些趋势啊，但他也可以这个有很多优势在里面。首先，这个中共他对这个国际局势，尤其是对台湾关系啊这些态度的非常，一个是蛮横霸道，另外一个呢，他就是像个巨婴一样，没有这种大国风度，像对待小孩子一样。所以说呢，这个赖清德先生反而这有大度的啊，他可以说以这个比较成熟的一个成人的这种方式来对待中共的这些强词夺理的小孩式的这些枪。你比如说，他中共对赖清德先生的这个他说他的选举合法性，他提出这个很重要的挑战，他说赖清德先生呢没有得到半数，只有30%几的人承认他，这个东西都是非常可笑的。为什么呢？陈水扁先生在2004年的时候，他是得了50.11%，虽然这个这个多数性是比较小的，但是也是多数了。那么蔡英文这个女士在2016年的时候，她得票的多数超过了半数，是56.1%。在这个2020年的时候，蔡英文总统她的连任获得了57.13%的这个多数。那么中共他也对这些政权他从来不承认，所以他这个说法就是自己骗自己。就像小孩子这个耍赖一样。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赖清德总统有大家风度，相对中国来讲，这个他是很有这种就是中国人讲势嘛，就是这种气势啊，他有这种优势。另外一点，我觉得这个就是赖先生这个面临这个台湾的很多这个国际国内的形势呢，当然他是很有这个民选嘛，他的政治表述都很清楚了。我觉得美国人看到台湾的真正理由，他们的运作，台湾的民主机制的运作，跟美国国内的这民主机制运作差不多的。现在就是要，比如说这个赖清德先生，他现在面临一个问题，就加强台湾的内部团结。这个内部团结呢，当然很多办法，就是你有很多办法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办法，美国也有这个问题啊。两党之争，争来争去的，最后这个赢家呢，对输家呢，基本上有的时候是不怎么这个合作的。但是在关键的时候，美国跟现在台湾的这个处境也差不多的。你比如说，美国的在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位总统，把美国从这危机中间拯救出来的好几位总统，其中一个就是那个小罗斯福总统，就是二战时候的那个罗斯福总统。他为什么他的政绩非常这个突出，非常卓越？是因为罗斯福总统是一个民主党人，但是呢，他把美国的国防情报全部交给共和党人去管。美国当时的陆军部长是叫 Henry Stinson， 是这个胡佛时期的这个国务卿。那么他是共和党人。然后在一个美国二战时候的海军部长是一个派系这个共和党的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叫 Frank Knox 啊。这些人呢，就是他把这个对方啊联合组成联合政府。我觉得台湾也面临这种问题。当然这个呢要看这个两党之间的撮合怎么样。2024年实际上这个总统选举，我看在这个台湾的选举历史上，民主历史上，它是一个情绪化相对比较少的一个选举。三方达成了很多共识啊，比如说这一国两制绝对不行不通的。而且他们都认为三个党的这个看法都是和这个都觉得这个他们党的这个前途在台湾，不在其他地方。这些东西啊，美国人很能接受，世界人民都很能接受。所以说要承认台湾这个民主这个现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不是说很多领袖没有看到，但是很多领袖没有这种政治勇气。像这个蓬佩奥先生，他有这个勇气，他说出来。这个实际上这个就像一个说皇帝没有穿衣服一样。这个真相啊一戳就破了。 所以中共他也没有什么这个对应的招数，他只能说一小撮这个主张台独的这个分子很重要。那么我们就问他，经常问他，你说台独，台湾的哪个政党、哪个政治家在公开鼓吹台独？他说不出来。
这个于老师，这两天这个马英九先生，去北京见了习近平先生，然后他们两个公开谈话，坚持就是台湾要遵守一中原则下的九二共识，这个实际上是要继续套一个紧箍咒在赖清德政府身上，也套一个紧箍咒在台湾上面。在你看来，赖清德新政府，可以怎么样这个打破这个两岸关系的僵局，来这个开启某种程度的对话，这个怎么样这个维护台海现状，维护台海和平？
所谓的一中原则啊，完全就是一个神话啊，没有什么一中原则。中国和美国建交的时候，就是对开始对1972年建立这种这个战略接触的时候。
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就是对开始对1972年建立这种这个战略接触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一中原则。中国自己在讲，这个上海公报里面说的是这个就是说这个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他采取立场就是关键的四个字，就是说U.S. acknowledges the Chinese position that PRC is the sole representative of China and Taiwan is a part of China。他这个就是 acknowledge 这个东西，他是我意识到你有这种说法，中共的翻译呢完全是这个曲解，在那瞎扯。你看，你到现在中共外交部的这个网站上去看，他们的翻译这个上海公报啊，他说美国承认中国的原则啊，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台湾是中国的一个部分。这个美国政府从来没有这样的。那么这个1979年建交公报，也是同样的美国这种非常这个词汇啊，就是说 U.S. acknowledges the Chinese position 啊，就这样子。巴以西公报那更不用说了，中共更是这个篡改这个词义了，因为他巴以西公报是关于这个向台湾销售武器的问题，美国承诺要对这个台湾的销售武器呢要降格，逐渐降到没有，但是前提是中共对台湾放弃武力威胁，中共这个话他不说的。所以说这些东西啊，没有什么一中原则，也没有什么九二共识。如果说这个马英九先生他对自己的他要真心这个的话，他就可以把自己以前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统把这段东西呢他加以这个公开的谴责或者是否认掉。我觉得他没这个胆量的。大家心知肚明，中国和台湾和世界的交往在很多层上就是打这种莫名其妙的这个太极拳，要没有事实作为根据的这些关系啊，就在词面上打交道，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我觉得赖清德先生呢，他在就职之后发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讲话，他实际上给那个也给中共一点面子了。他说你不要那么瞎胡闹，他说我呢，我在我任期呢，我不宣布独立，因为什么呢？我们这个没有必要宣布独立啊，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的名字叫中华民国。这个东西呢，中共他一直对这个说法没有一种这个令人信服的这个回应，天天在那儿骂街。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好的，我觉得这个就显示出这个成熟的政治家他的这种思虑啊，他可以抓住对方的弱点，他可以讲这些话。而且你要看到这个台湾现在已经这个就是在过去十几年以来，他在国际上的声誉越来越好。他基本上都是做好事，没做坏事啊。哪里有地震，哪里有什么这个灾难，台湾总是第一个无偿的去援助啊。所以说他名声很好，而且台湾的经济技术发展呢，他是通过国际准则那么来的，没有去偷窃别人的技术，而且研发出来什么东西都世界共享，在这个自由贸易系统里面， 规规矩矩做事情，然后现在台湾的这个经济技术经济都有飞跃的发展。再有一点，我觉得这个像赖清德先生呢，我想他肯定会知道这一点，就是台湾在这种国际形势下，他也知道中共他的这个不安全感，他实际上为什么他那么这个歇斯底里，对这个台湾的问题非常敏感呢？因为他害怕什么？害怕国际上对台湾的这个最基本的事实，也是他的独立主权地位的承认，外交承认，这是他最怕的。所以说呢，你这个可以利用中国这种心态啊，就是给他友好的国家立陶宛啊、捷克啊这个啊，不断请他交往交往，到时候中共再耍赖的话，那么这就有这个这些国家承认这个台湾的这个主权和独立的那么可能性。所以中共他对这个也是很害怕的，所以你要抓住他的弱点，去对他进行这个就是以子之矛攻其攻击他的这些弱点和他的这个不太现实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台湾的人民他当然有很多内部的一些问题，有经济的问题，还有党派执政的问题，但总的来讲，我觉得台湾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社会。在美国来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社会，民主国家就是这样，他有各种各样的思想，有这种的政治原则和政治利益的冲突，这种冲突不见得就是这个国家江山就是那么败落的一个现象，相反，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社会。所以我觉得台湾的人民应该挺起腰杆做人，在自己民选的总统这个领导之下，就是更上一层楼。
是最近的事态确实发生很大的变化，我完全同意这个说法。我认为啊，其实全世界过去要跟中国交往，它是有几点的。现在中国的变化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第一呢，我觉得就是过去中国打压台湾，中国跟台湾，就像于老师说的是，等于说过去中国台湾是真假孙悟空嘛，我是孙悟空，台湾说我也是孙悟空，那大家必须要判断哪个是真孙悟空嘛。那中国有14亿人口，大家说啊你是真的，但是现在台湾不跟你争啊，台湾也承认你是孙悟空。这个时候中国再否定台湾的存在，它已经没有一个正当性啊。所以中国现在打压台湾的种种手法，其实让国际社会觉得我要给你当帮凶，这个虽然大家都是民主国家嘛，在舆论上说不过去。特别是这个疫情之后，让中国不让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那大家觉得传染病是全世界的事情，你这样打压它，你完全是非正义的嘛。在这一点我觉得中国就没有一个道德高点了。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过去啊，中国的经济非常好，这大家都是趋利的嘛，去中国投资，去中国赚钱，然后把中国当作工厂，当作市场，这个都很有魅力的。但是这几年习近平的倒行逆施，中国作为经济上的魅力基本上已经不止减半了，可能减的都没有了。现在大家都想从中国跑出来，这样的话呢，你没有好处给我的话，我凭什么听你的，凭什么给你当帮凶？我觉得这是一点。还有一点，我觉得台湾这几年它的台积电在国际上影响力越来越大，这个大家不是过去是不敢得罪中国，现在包括不敢得罪台湾了。就是说包括这次疫情期间，我们看到很多日本啊德国都找台积电要晶片嘛，这个变化是过去没有的。所以说这最近时间台湾的地位涨得非常非常高。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胡锦涛时代，我一直在北京，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那一代时代呢，中国的所谓的敏感点，中国只有台湾问题，就是台湾问题是我的核心利益，你们都不要碰。那后来西藏问题有一点问题，但是西藏问题其实没有外国挑战这个西藏的这个作为国家的合法性的对中国的事情，主要只有台湾问题。但是最近就中国的敏感的地方越来越多嘛，包括这个什么钓鱼岛啊、南海啊、西藏啊、新疆啊、香港啊，就是你到处都是不能碰的，你的哪个都是你的核心利益，我们根本没办法跟你交谈。我觉得中国越来越霸道的话，引起的反感，这个大的趋势是对台湾非常有利的。
完全同意这个观点。中国现在它向全世界兜售两个东西啊，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世界上的最关键的战略问题，就是中国和美国过不去，互相之间打来打去的，这完全是一个伪命题。现在世界的问题是中国全世界都过不去，它在很多方面它不是只是针对美国的，它实际上在很多方面是针对其他国家也是一样的，它对欧洲也有野心，它对这个亚洲太平洋地区也有这个野心啊。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说美国不要更经常的 跟中共搞什么这个双边的这个峰会，这些东西都徒劳的，没有什么意思啊，只会为中共的宣传添砖加瓦。中共为什么那么热衷于峰会呢？第一个，他主要是想提高这个中共领袖在中国人民中间的这个声望。你看习近平在美国，在中国国内，你看看这些社交媒体上，他是一个就像这个落水狗一样，大家都很痛恨他。但是呢，他到美国来跟美国自由世界的领袖平起平坐，谈笑风生，还有指点江山啊。当然他这个就有地位了。而且他回国之后，他说习近平跟拜登的总统指明了方向。这个东西它宣传的价值嘛。另外一点呢，他对非常希望跟美国这个平起平坐搞峰会啊，他主要是还是想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这些盟友，被中共欺负的这些盟友，像这个日本啊、菲律宾啊、这个越南啊、印度啊，像这些国家，他主要是对给他们这个就是来个下马威。你看你们的头都对我很好，你们这些小玩闹就不要跟我这个在这惹麻烦了。他做这个东西，所以说呢，我觉得美国对这些东西认得不清楚。另外一个呢，对中共的强词夺理，什么一个中国原则啊，这些东西都是谎话啊，没有什么原则的。往原则往上讲呢，就是建立在一种对中美两国方面达成的一些最关键的协议的完全这个文字上的曲解和这个篡改啊，这个东西呢，美国现在已经认识清楚了。刚才庞霍先生讲的什么三个公报，根本就是伪命题，这个也很有意思的啊，这是很真实的。还有一个就是要在这个在中美关系之间啊，要建立在以事实为根据的这么一个基础之上的。你说台湾有什么这个台独，那你给我讲谁在主张台独？你要说这个我们违背了你的什么什么原则，那么你告诉我，我们在什么时候承认过你的这个一个中国原则？美国有一个中国政策，这一个中国政策一直是连贯的，没有任何改变的。一个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意识到你有这个说法，就是说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代表，而且这个台湾是这个中国的一个部分，那我们没有同意也没有反对，我认识到你认为的说法。第二个呢，就是美国坚决反对任何一方使用武力改变台湾的现状。第三点就是美国的对华政策，一个中国这个政策非常清楚，就任何台湾的解决方案都必须要有两岸人民的同意，这样才行。这很简单的。所以说在这方面，这基于这些事实呢，这庞培先生认为的，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看法。那里根在冷战的时候，他对苏联的领导人，他说这个我们 trust but verify， 说我们先信任你，然后呢你要用事实来证明我们值得我们的对你的信任。那么庞培先生提出一个，就我们对中共呢要稍微改一点，就我们要 distrust and verify。就我要先从对你不信任开始，然后呢你要证明你没给我说假话，我们假定的原则就是你肯定会说假话的。所以这样子呢，我觉得这是对对华政策一个根本的基调。一定要改变中国政府不讲事实不讲道理这个谎话连篇的那么一个外交的习惯。这种习惯不改变的话，我觉得这不仅仅叫这对世界局势不好，而且对中共这自己国家和人民也没有什么好处的。你看中共这个几十年以来成天生活在弥天大谎之中。习近平现在说我们把这个8亿的中国人脱离了贫困，这是弥天大谎。你问中国老百姓有多少人同意他？他说我们对他批评他人权有问题啊，中共就说你伤害了14亿中国人民的感情，你通过什么方式调查确认了中国14亿中国人民的感情被美国给这个伤害了。这些东西啊，中共就是从来就不讲道理的。所以在这些问题上，真正一个国家他跟中共打交道是非常头疼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很多这个比较事务性的这些本本主义啊、教条主义这些官僚啊、这些领袖啊，他比较就是比较忍耐啊，还有一个就是通过巧妙的方式啊，这个就是绕着道走。但是呢，这个跟这么大的国家打交道，不能忍耐，也不能这个绕路道走，一定要直来直去，有什么问题就讲什么问题。这些东西不是这个，不是对中国政府过不去，而是要双方都要有诚实的这个态度，而且要这个不仅要对自己要诚实，对其他人也要诚实。不诚实是中国政府一个最大的毛病。
于老师，你刚才有提到了关于这个日本、菲律宾的情况啊，这两天正好日本首相安田文雄到美国做正式的国事访问，然后美日商讨要大幅提升美日安保条约的实质的内容啊。那然后美国、日本、菲律宾三方首脑第一次 一起会谈，然后这个对于中国在南海的许多霸凌军事的挑衅行为做出反应啊，这个都是非常重大的西太平洋的国际关系的发展啊。你对这两件事情，安天门兄访日啊，日美安保条约的提升和这个跟菲律宾的合作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先讲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日本他从这个安倍先生以来就逐渐在改变日本的这个安全战略方向，到了这个岸田首相的时候呢，这个他的这种宏图呢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岸田政府宣布的美国这个日本新的国防重建的这种计划真的是非常的大胆，而且是这个大有作为。他首先他说日本的这个军费呢应该增加到什么时候呢？在五年之内要增加到这个国民产值的2%。他说这是北约的标准，这个呢很大胆，全国日本人民都很支持这个啊，当然有很多反对的声音。第二点，他对日本这个二战以后的这个日本的国防姿态做了一个完全革命性的改变。日本就是以前完全以防卫为主，那么在岸田首相的这个计划里面，他说我们日本现在要放弃这种以100%的以防御为主的这个国防姿态，要把这个 defense posture 改变成着重发展日本的这个反击能力，就是这个 counter strike。另外一个还有他的这个先发制人的这种能力。这个比美国的这个国防这个姿态还要这个直截了当，所以这个是革命性的，这是第一点。再一点呢，就是岸田政府他已经在完成了安倍政府以来的日本在这个安全问题上自己的定位。日本现在这个他看台湾问题啊，看中国问题啊，看中东问题啊，他都不是局部的，他不是地区性的问题。日本现在已经把自己这个放到了这个全世界安全与和平的领导的地位上，他是这个global leadership， 他们那样子，所以他做的一些措施都很前沿性的。你比如说，日本政府是亚洲第一个这个重要的国家，首先提出来要跟北约建立关系啊，北约是世界历史上最有效、最成功的一个多边的集体防卫条约，所以他觉得呢，这个日本人也应该这个加入啊，或者是这个跟他挂钩。那么这个他做得很好，所以说岸田政府宣布新的国防姿态的政策之后，他首先访问的不是华盛顿，而是布鲁塞尔。而且那个北约的这个领袖呢，像这个Jens Stoltenberg， 对日本的这种姿态非常非常赞赏啊。这个呢，所以呢，我觉得日本呢，他是一个他现在在国际上他是一个有全球眼光的一个国家，这个是非常非常不简单的。所以说，我对日本政府的这些决断的措施做得很好。那么刚才呢，你又讲到这个菲律宾的问题，中国的这个对这个他的这个对手啊，他基本的国际战略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就像战国时候一样。实际上我跟你讲，中国这个春秋战国那些这个所谓的战略这个技巧啊，是害了很多中国人。这些春秋战国的时候尔虞我诈，互相之间没讲原则，就是用什么手段都可以，然后主要是赢就行了。所以中国也是这样，你看他对这个跟美国的这个基本的策略就是什么呢？以对抗求合作，就是说你要合作嘛啊，但是你要合作的时候呢，我们谈判的时候呢，在谈判之前呢，我要先对抗，让你吓唬你一跳。那么尤其对拜登政府这样的这个政府，他非常害怕这个冲突，跟中共冲突，所以他管控。所以说中国呢就故意的在各种场合，他去这个挑起一些对抗的这个例子。在台湾海峡 Pelosi 访问台湾之后，他就搞这个。菲律宾也这样。为什么菲律宾它很重要呢？因为菲律宾是在这个东南亚是唯一的一个跟美国有这个共同防卫条约的一个国家，所以他要打这个士气。所以他在对手的这个联盟中间，他首先打击的是他最弱的那一个。所以说呢，菲律宾他就抓住菲律宾这一点，然后这个毫不还手。那么这样子的话，他而且他也是想跟拜登政府这个一个下马威，而且这个美国太平洋这个司令部他也要换司令了，所以他也给新上任的司令换一个下马威，这些都是徒劳的，都是小孩子的时候，春秋战国呢就早就过时的一些东西。 一个国家不能用这个宣这个就是这个工程公布的这个就宣这个怎么样，就是公开的城市的方式来宣示自己的国防外交政策，这是一个非常失败的国家。所以说呢，但是呢，他中共这些打算呢都落空了。这个他对菲律宾那么施压，然后大家都反了。所以说美国呢现在说菲律宾是我们的盟友啊，不仅这样，还是日本的盟友，还是这个澳大利亚的盟友啊，我们大家一起来共进行这个海军训练啊。我想呢，这个逐步的，在中国的周边国家，很多国家受到中共这个欺凌霸凌的这些国家，印度、越南、菲律宾、台湾、日本、韩国等等等等这些国家，总有一天，而且很快，他们就会形成一个像北约一样的这个共同多边性的防务条约。因为什么呢？他们这个共同防御啊，是基于什么呢？就是共同的威胁。现在中共对这一块都有威胁，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这个重要的这个理念上和文化上、心理上的一个基石。所以我觉得中共很多事情呢，他没有这个面对现实的这种勇气和习惯，他总是觉得自己这一套真的很正确。共产党嘛，不会说错误的。结果呢，把自己弄得孤家寡人。你看中国的周边外交，实际上没有一个国家有中国这样的周边外交那么灾难性的。中国就是一路走下去，而且自己骗自己，觉得自己这个什么都空前伟大，什么东西都有这个东升西降的那么一个态度。就像你刚才讲的这个中国的经济一塌糊涂，中国的这个失业率那么高，他现在还在向世界上说假话，说我们这个今年要增长5%、10%，去年那么糟糕的情况下还有5.2%的这个增长虚度，没有多少人信的。所以说中国这个公信力啊很重要啊，一个大国如果说没有说真话的习惯，不按照国际公义来这个行事情，我觉得这个非常这个吃的苦难是不少的。中国几十年来，很多的这个巨大的灾难，老百姓受的很多的这个苦难，都是跟这个政府领袖和政府机构他们的这种说假话而自欺欺人这种运作方式很有关系的。
我觉得日本战后这70多年以来，日本叫战后民主主义啊，一直保持这个和平宪法，就是说做得非常好。我觉得这有几点啊，就是说怎么说呢，一个呢是日本的民意，毕竟二战之的时候日本有那么多人上战场，给整个日本国家民族造成空前的灾难，所以日本这个民意呢觉得我们日本不能军备了，我们所以说这个民意是非常长的。另外一个呢，美国其实也不希望日本再军备嘛，所以日美安保呢其实就是说你不要再军备，我来保护你，其实是这两个点是日本战后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变成一个正常国家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但是最近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其实就是过去这70年以来啊，日本周围没有威胁，它其实别的那时候中国还很弱嘛。然后这中国，我过去我们在中国听说中国人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说，据说嘛，拿破仑当年说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嘛，但是现在这狮子醒了，到处乱咬人嘛，所以说旁边的国家说这个我们一定要把这狮子好好管控住。所以日本我觉得最近的条件是，日本的国民当看到俄乌战争、乌克兰突然之间被俄罗斯侵略的状况时，日本马上觉得我们会不会也有别的国家侵略我们？我们这样可不可以？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川普政权的时候，就是他就是放弃了就是压制日本的想法嘛，就让日本你赶紧再起来，你变成正常的国家。这个外国的最大的压力和日本的民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之后呢，我觉得这个岸田呢，他也是顺势潮流嘛。现在如果说是20年前，日本你在国内说我国防预算超过2%的话，日本国民绝对不同意的。但是有这么大的国际这个环境变化，特别是中国的存在让日本人感到威胁，所以说岸田他说提高2%，基本上在日本国民是支持的。所以这日本国内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主要原因还是在中国的对外扩张。
石板先生讲得很好，我再补充一点这个观点。还有一个方面，我从美国这个政府角度来看啊，就是说这个为什么像日本啊，像这个韩国啊，还有像这个其他的一个国家，他现在那么积极的发展自己的战斗能力，增加军费，其实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美国呢，尤其是川普这个政府以来呢，他觉得呢，我们在战后啊，对这些民主国家同盟和这个盟国提供了很多的这个国防保护， 那么这些国家呢，现在已经成熟了，他们有自己强大的经济，有自己的这个能力啊，生产能力，他们应该有更多的这个负担起自己国防的这个义务，所以这叫 burden sharing 啊，这个要保护一个主权国家，有盟友的保护，这是很花钱的。所以美国呢，尤其川普总统，他对这个数字上啊，他很在意，所以他要日本，要更多的来这个就是自主性的负责自己的这个国防。我们也当然绝对不会放弃美日这个国防同盟，对这个北约也是这样的。所以这样子的话，川普总统讲话直来直去的，所以很多国家呢就是一下子醒过来了。我们这个我们在这个有这个美国这个大树呢，有这个阴凉之下呢，这个乘凉已经睡了很好的一个午觉。醒来之后呢，我们要自己做一些真正的事情。所以呢，大家一起做事情。所以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你比如说安倍政府，安倍先生。他川普总统说我们要你增加你的军费，要不然我们就走掉。虽然这个话说的很这个很直截了当，也叫很刺耳，但是确实对这些国家他有这个加强自身的防务，他起了很多作用。北约很多国家都这样的，川普一吓唬他们自己都把这个自己的国防经费增加了，而且发展了自己的战斗能力。这个呢实际上是好事情。这个良药苦口嘛，这就那么意思。实际上美国呢，它这个国家不可能放弃它的全球上的一些这个国防上的义务。而因为这个不仅是关系到这些国家的利益，美国也是有利益的。美国是个全球性的国家，它的经济利益、政治影响，它的这个长远的战略考虑，而且它主要是要防止这个非民主的这个独裁的那么一种统治模式来主宰世界。美国他觉得只有自己应该尽的义务啊，大国的义务。所以这个呢，我觉得这是一个世界的趋势。大家就是说牵涉到刚才这个这个王浩先生好像是就是想说好像没有明显，我猜想他肯定想问这个问题，就是说川普如果说在今年十一月重新选上总统之后，那么川普对华政策、对台政策是不是有没有改变？那我跟你讲，我现在在华盛顿，因为我在前任政府里面这个做过事情，问我这个事情的国家，多如牛毛，很多人那天给我打电话，要跟我谈谈这个东西啊。我跟他们讲虽然每一个政府它的这个重点不一样，但是在对华政策上，在对台湾问题上，根本没有什么基本改变的这种可能性啊。这个因素很多，有机会我们再谈这个问题。但是我想跟大家这个有个定心丸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就是美国选举对这个基本的国家政策有什么大的改变。还有一点，这为什么大家很关心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很大一个因素啊，就是很多盟国、很多朋友，美国非常好的朋友，他把这个美国对他的国防上的支持和保护看得非常之重，好像没有了这个事情，我们国家就完蛋了。这个其实也不健康，大家都要有这种自卫的这么一个基础。美国实际上最好的朋友，就是在国防上做的最好的一个国家就是以色列。以色列他跟美国是在外交、军事上、政治上、文化上非常的密切。但是以色列政府几十年以来，他的基本的国防的这个方针就是说，即使我们没有美国对我们军事援助支持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自卫、自我防卫。这个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乌克兰战争的一个最大的启发就是什么呢？如果说乌克兰人民都没有这种自卫的决心，把自己国家的防务问题全部压在一个外国的这个盟国身上，这个是会吃大亏的。所以大家是应该互动。这个台湾也这样，台湾有那么强大的经济，有那么多的这个杰出的这个设计和武器制造的人才啊，那么这个东西我觉得应该考虑考虑。总的来讲，我觉得中国和美国和台湾呢、之间要加强互动，在很多战略问题上要讨论。实际上，美国对华盛顿这些很多这个所谓的战略家，他们对台湾的情况、对这个美台之间、美中之间一些基本的运作的很多基本的方面，他们不是特别的清楚啊。他就表面上看，所以说呢，我觉得像你们这个节目，经常有一些非常好的嘉宾谈论的话题都非常非常这个抓住要点。这种实际上在像这样类似的节目，在美国的这个国防外交的这个讨论方面，实际上非常少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汪浩先生，你对这个实际上促进这个美台之间的这个战略理解 起了很大的作用。我经常看你们的节目，所以我非常谢谢你们。
谢谢，谢谢于老师的这个称赞。我正好是要想要谈到川普总统，如果再次当选，会不会启动重启美中贸易战的问题啊？因为耶伦财政部长去北京访问，他就非常公开的指责中国这几年大量向美国、向欧洲倾销所谓电动车、所谓太阳能电池和各种的这个工业产品的倾销，那造成了国际贸易关系的非常的不平衡。那这个川普总统在现在的竞选的这个过程中也很多次公开说，如果他当选总统，就会要重启强硬的关税政策，特别是对中国的汽车工业要加大关税。你觉得这个实际上川普总统花了很大力气跟刘鹤达成所谓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是实际上事后看来中国从来没有遵守这些协议。那如果川普总统当选的话，他要重启美中贸易战的话，他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他要彻底贯彻蓬佩奥的一个方针，就是说对中共跟他打交道一定要起这个假定的原则，就是 distrust， 对他不信任，然后叫他让他做出具体的事例来证明他是可信任的。这一点我觉得川普总统他觉得自己吃了大亏。你知道吗？刘鹤是2020年1月15号到美国来签署这个贸易协议，在白宫来之前中国政府是不承认有这个疫情的这个新冠病毒的刘鹤回去之后马上中国就说这个可以人传人，所以川普总统觉得这个又上当受骗了，他非常非常恼怒这个事情。他不诚实实际上对中共的国际声誉这个打击是非常之大的。真正相信、真正信赖美中国这个领导人的人，凤毛麟角。你别看他拍马屁的这些人，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在说。真正的关键时候相信中国的很少，所以我觉得川普总统如果说这个第二次任的话，他任期的话，他很可能对中共的这些对华政策不是强硬不强硬，实际上都不是美国强硬不强硬，美国的所有的这个对华的一些政策，它都是一种对等的一种政策。你刚才说我们对中共要加关税，那么我们可以首先讲一讲中共对美国的这种有没有关税，有没有不平等的待遇对这个美国企业在中国做生意的有没有这个不符合国际标准的一些做法，对这个资料的封锁对他们的这个人员的这个监控对他们的这个知识产权的强迫性的这个征购有没有？世界上基本上没有一个国家，你像中国这样用政府的权力来逼迫这个外国资本向他投降，而且彻底投降。我觉得这些东西呢，所以我们是反制的。大家一看这特朗普好像是一个非常不合情理的，一上来就什么关税100%，这个要看对谁对谁。我觉得像对中国这样的国家，他实际上他习惯了不按国际准则来行事，所以不管川普总统他这个第二任期的时候他做什么事情，我觉得主要的根基就是根据中共自己的行为来行事的。不现在就是美国这个总统好像是这个非常情绪化，好像说话也没边，这不是的。美国总统当上总统之后你就知道你说的每一句话是非常具有重大影响的。川普总统他表面上说了很多这个话的好像是没有考虑的，实际上他是很有考量的。当然我觉得川普呢他是背景不一样，他也不是政客出身，他说话直来直去的，这个在美国历史上也有很多的。你比如说这个美国这个19世纪1828年当选的那个 Andrew Jackson 总统也是一样的，说话很直来直去。美国这样人很多，这个老罗斯福总统就Theodore Roosevelt 那也是很直接的，比川普说话还要这个直来直去的。所以说这样的美国总统也很有，但最终的一点，他是美国人民选举出来的总统。他代表人民的这个声音说话，他对美国的国家利益，不管是哪个党，川普或者是拜登哪个党的领袖赢了，他都是出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来的。这个国家利益呢，他还是这个，因为美国是国际国家嘛，国际性的国家，他所以他跟着国际准则来的。所以加税不加税，我觉得这个完全是不是因为川普的主观意识来的，他主要是根据中共自己的行为来加以适当的这个回应。
于老师，我有一个问题请教，就是说最近我听说。 有在中国的监狱里让犯人制造的那个牛仔裤，然后打的标签是西班牙语写的墨西哥制造，也就是说他们那个很成本很便宜啊，就是美国加关税的话，中国只要稍微用一点手段去洗一个产地，他先寄到墨西哥，然后以墨西哥生产的进到美国去，就躲避了。那60%涨到600%也没有用啊。对于这一点的话，洗产地这个问题的话，是川普政权有没有一个综合的考量？
这东西很多啊，你看这个中国这个国家，由于这个中国政府的这种不讲信用的春秋战国时代的这种尔虞我诈的这种历史传统和政治传统，他基本上很多事情呢，他是让全世界对他寒心啊。你比如说这个现在在美国大学，他的入学考试他是用这种 SAT 考虑的。这 SAT 是美国民间的组织，他专门这个组织这个高，就在中国叫高考啊。美国也是，你考大学你的分数很重要。那么他现在在中国都没法进行了，因为作弊东西是这个是普遍性的。他没办法在中国，这就是中国这个国家很假，美国的很多教育界的人士实际上对这个对中国建立这种文化交流啊、教育交流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了，中国在美国的这些学生有30多万，这是世界上这个在美国的这个国际学生的大概是37%到40%，但是美国到中国去学习的很少很少，现在大概就是500个学生左右。基本上对中国这个国家，作为一个国家，它的这种公信力已经完全丧失了，所以这个呢是很糟糕的。你刚才讲到这个牛仔裤的问题啊，这当然有了啊。我在这个国务院的时候，我曾经主持过一个调查，我就命令下面的人去做一个调查，结果发现它有一个东西叫transshipment。transshipment 就是什么呢？就中国它把自己的向美国倾销的一些产品，尤其是铝合金，还有这个钢材。他通过到意大利啊，运到这个越南，好像是从越南进口的。实际上，他先中国把这个先卖给这个意大利的，或者是在越南的，他然后再向美国倾销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川普时期重点打击这个。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这个很多产品呢，他利用这个香港这个角度啊，因为香港跟美国有单独的贸易协定，所以说呢，香港到美国的关税呢是比较低的，就是因为香港当时还是被美国认为是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的一个成员。所以中共到中国向美国进口的很多东西都通过香港那么来的，它是偷税啊，偷税然后所以说这样子我们也发现了很多。所以在这个我们中共通过国安法的时候，我们办的第一件事情就把这个香港对美国的这个关税啊，这些东西要给它处理掉，所以就把这个路子也堵掉了啊。现在好像有一点又有一些还有一些漏洞，但是我想这个我跟举个例子，就是中共他这个国家基本上是不讲诚信的，没有诚信的一个国家在国际上是很难长久下去的，所以我觉得刚才赤坂先生讲的东西很有可能的，你比如说我现在这个我们现在社交媒体上，这个很明显的看见就是中共组织起来监狱里面的犯人，然后他多少没有文化，他就去专门替中共想说的话，然后去好像是这观众听众评论啊，说了就那么几句话。一个你们都骂我，都汉奸汉奸汉奸啊，然后这个卖国，然后你这个就这个水平啊，就讲这些话，就那么几句话，这东西明显是大家抄来抄去，就讲这政府行为、国家意志的表现。所以我倒不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你比如现在这个中国，实际上中国现在就是什么呢？它在经济上一塌糊涂，但它有两点啊，它是用国家的力量，它大举进攻这个世界的自由贸易系统。第一个就是电商啊，中国的电商它不守规矩的。那很多东西这假评论，然后对像这个Amazon这些巨大的电商头目呢，他对他的这个公司的这些大的数据啊，他进行这个偷袭啊，然后就是 hack。你还有一个，你比如说这个另外一个方面呢，中共他也抓了控制，就是什么呢？他的这个就是电动车啊，电动车和这个太阳能的这模板。啊，还有电池，电动车的电池，它这方面呢，中国它有优势，它我不得不承认，这个通过民营企业这个承担起来这些中国的商人呢，他还是很有眼光的。那么中国政府利用这点呢，就是大力给他们提供这个资助和他们的这个补贴，然后让这些国家以非常便宜的这个价格冲向全世界打垮对手， 而且在欧洲一些地方呢建立他们的基地，比方匈牙利这些国家，他让这个跟中国给他好多的好处，很多是贿赂来的啊。然后他们在这匈牙利这些国家建立这些工厂，然后通过这些国家呢向欧洲进犯。在美国也有这样的啊，你看美国中国的很多电商，他都学聪明了。因为美国的他就不在这个中国美国之外设立仓库，他很多仓库呢就是这些非常不诚实的商人电商啊，他在美国建立一个仓库，把东西运到这边来，然后从美国这邮寄。这个呢，我觉得这个美国政府呢现在已经在有这种这个进行打压的这种成分，要协查。自由资本主义市场，一个就是要这个大家要有诚信，另外一个按规矩来，不按规矩的形式的这个中国，以后中国就会吃大亏的。
这个于老师，谢谢你的这些讲解啊。我很快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我这两天把这本书读完了，这是蓬佩奥先生的回忆录啊，很长，我这个中文版的530页，我都把它仔细的看完了。这里面有好几个关键的地方，就是他对于川普政府的外交政策，他的整个背后的理念，为什么做这些事情，为什么这么做，有非常好的解释啊。那这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你刚才也有提到了，就是似乎主流媒体或者国际社会对川普有一个很大的误解，认为他是一个孤立主义者，他会把美国这个回到美国，然后跟全世界这个美国不要世界影响力了，美国不参与世界事务了，成为一个孤立主义者。可是从这本书里面读起来，好像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情。这个他只不过这个对于很多问题，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北约或者日本的这个国防开支，很多的想法，跟传统的这个美国或者西方的想法不一样，但他根本不是一个孤立主义者的想法。这一点不知道这个于老师你怎么看？当然我们以后可能要另外做一套节目让你来讲一讲这本书。
哎，这样吧，这个对蓬佩奥先生这本书呢我很熟悉啊，因为他
这里边好几次提到你。
对，提到我了吗？
对好几次。
对，那倒是这样，就是这样子啊。这个你刚刚讲孤立主义的事情啊，在美国这个国家是最没有孤立主义的土壤的一个国家啊，任何一个美国的领袖他想搞孤立主义都孤立不起来，因为这个美国这个国家他从诞生的第一天他就是有国际性的，他的这些理念，他的这些影响，后来他的经济的实力，他全球的这个接触的这些东西，文化、电影、体育，他就是一个国际性的国家。美国联邦政府他想孤立都孤立不起来。美国最孤立的一个总统是什么？就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华盛顿他在这个，因为当时拿破仑战争嘛，打了，大家都按照就美国是个中立的国家，所以他很这个恼怒。然后他退役的时候呢，两任当了之后，他对美国呢有一个说法，他说我们他的这个告别演说，他说美国呀要实行孤立主义，要这样，我们欧洲的人让欧洲去管。即使这样，反对他的人也很多的，他的这个国务卿这个杰弗逊坚决反对华盛顿这种说法，而且他到当时这华盛顿派到法国，当时法国大革命的这个大使，有一个叫 James Monroe， 就是门洛这个人。他是国际主义的，他觉得华盛顿总统是一个非常短视的一个总统，他根本就没有认识到美国这个国家对世界的文明的重大的影响，所以他唱反调然后呢，华盛顿把这个他自己派到法国的大使，就是 James Monroe 给开除掉了。所以门洛回到美国来了之后呢，非常气愤，写了500多页的一个为自己的辩白，就是说美国这个国家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一个国际性的国家。然后门洛先生，当然大家都知道，在这个1820年代的时候，他就成了美国的总统。他是会具有国际性的，所以美国这个孤立的不可能孤立的。当然美国也吃了一亏，比如说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参议院拒绝这个批准这个凡尔赛条约。但是即使那样，美国也通过其他的自己的这个国际影响，对世界的和平做出了尽量的这个贡献。你比如说在华盛顿召开华盛顿会议啊，为中国的这个领土的这个完整大声疾呼然后呢这个还有防止军备竞赛啊， 美国是一个世界性的国家，任何一个总统他不可能完全孤立于世界。我刚才还是讲，就是说，你看那个布什小布什总统啊，George W. Bush， 他开始的时候，2000年当上总统之前，他选举的整个程序就是美国要不能去搞这个国家建设的 nation building 啊，但是马上就有这个911，所以他美国这个国家，他跟世界上的影响非常多得很。即使说美国想孤立，世界也不想让美国孤立。你看看这个，美国是个举足轻重的国家，不仅他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啊，技术实力，他的这个理念上的实力也非常重要的。你看看这个，所以说中共最怕美国的是什么呢？就是美国的这些政治理念对中国人民的影响。如果说每一个中国人他都这个相信美国的这一套，那中共就完蛋了。所以你看，从毛泽东时候开始，对美国的这种国际性的这方面，这个普世价值观，他是全力的这个抵押，抵赖歪曲。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再去读一下那个毛泽东这篇这个著名的这个骂人的这个杰作，而且说的非常露骨，而且正好反映中共的这个心态，就是他们别拉斯图雷登啊，讲这个毛泽东批判这个中国知识分子对美国这种所谓民主的这种盲目的崇拜的心态，现在为止还是这样子。所以中国他非常怕美国的影响。所以我刚才讲，你刚才讲川普总统，他实际上在美国的这个总统之间，所谓几十年的总统里面，他是最有国际经验的一位人士。当然他不是以政治家的身份，他的生意都是全球性的啊。这像这个川普总统为什么对香港有那么多感情呢？因为他90年的时候，他的房地产就是香港的一投资者把他救回来的，所以他很知道的，他这个对我亲自讲过，所以他觉得这个香港人一个是有钱，第二个他们很喜欢美国这些价值观，所以任何一个美国总统，他首先是一个爱国者，他喜爱美国的这个国家的价值观和美国的制度，但是呢，他同时呢也认识到这个美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完全孤立于世界。
好，这个今天时间差不多了，非常感谢这个于老师这么花时间来跟我们解释这些问题。那这个非常这个谢谢你的时间，非常这个精彩的这个说法啊。那这个谢谢于老师，谢谢石板先生，谢谢大家，谢谢于老师。